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四章。第四章是关乎立位人在会幕的服侍，他们怎样去侍奉神。我们也会看见神的话语细致入微，事无巨细，审问他们服侍的细节吩咐的如此的细致。其实不单是他们侍奉的原则吩咐的细致，神对我们生活所有的领域的吩咐也是细致入微。因为神的话语不单建造我们的生命，他也要统治我们生活所有的领域。我们在整本圣经可以看到人内心的变化，人的性情人的婚姻，人的家庭，人对儿女的养育，人的工作，人与人交往，每一个细节真的是细致入微。神对他子民的生命的成长的关注度超乎我们自己。多的罪人是不知道如何把神的话语应用在生活所有的细节。人只有在犯罪的时候对自己无微不至，如何让自己舒服，如何让自己安逸，几乎人不会忘记，并且给自己的肉体，给自己败坏的情欲提供很多的机会。人对神的事情的吩咐，人对神事情的应用，往往是无知愚昧的。你想想，一个人去买房子，他会做各样的考察，地段、保值、格局、采光，有各样的考察。装修的时候也是，每一个细节都要亲自的去叮嘱，装修的材料也会去慎重的去选择。可是人对自己属灵的生命往往显得是无知和轻浮，并不会像买房子一样、装修房子一样去关注自己属灵的生命。如果人有这样的智慧，能够将神的真理应用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那么圣经就无需如此的细致入微。圣经如此细致入微，事无巨细，就显明人是非常的愚昧的。人只有在犯罪之时凡是想着自己，但是在敬畏上帝的事情上往往显得愚不可及。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夏娃和亚当，他们在魔鬼的引诱之下，他们把自己想象成如果吃了果子就能够像神一样，像造物主一样，可以分辨善恶。他们在恶的事情上考虑的是何等的细致，但是对神话语的遵守，对神的敬畏，显得何等的无知和愚昧。那么第四章就看到上帝晓谕了摩西和亚伦，关乎立位人他们如何在会幕分工，做哪些工作。因为这是神的工作，神要亲自的吩咐，而且在吩咐的每一个细节是那么的细致。神的工作，他要自己指派人，他要安排工作的细节、工作的原理。神的工作也是需要谨慎，因为有些的工作的界限人是不能够触碰的，都包括在第四章里面。神重视他的工作，神看重他的工作，神才如此的去吩咐。当我们看到说神晓谕摩西和亚伦，我们就要明白，神的话语能够使基督徒各尽其责。没有圣道的牧养， 基督徒是不可能各尽其责，是不可能在神的工作当中尽心竭力，人只能是散漫、无知、愚昧。有人认为教会不应该有这个纪律，不应该有次序，不应该有所谓的原则，全要靠圣灵引导和感动。第四章绝非如此。第四章，立位的子孙侍奉神，他们在会幕做各样的工作，绝对不是靠圣灵的感动，绝对不是靠那种听到奇怪的声音，是神的话语指派他们服侍，神的话语只是他们所服侍的那一个领域，是神的话语如此教导他们。那些靠圣灵感动、听圣灵声音而弃绝神文字之道的人，真的是害人不浅。保罗说，凡事规规矩矩而行，侍奉神他肯定是按照圣道，按照话语的原则和规范去侍奉神。你想想，一家公司井然有序、规规矩矩，是靠自觉吗？不是，是靠他的规章和制度。一个国家繁荣昌盛，是靠自觉吗？也不是，它是有严格的宪法。神的教会也是如此，神的教会绝对不是那些神秘主义者，那些热爱灵的人士说我们靠圣灵引导，我们靠感动，不，我们是靠圣道。在圣道的牧养之下，每一个基督徒才明白我们属于神，我们应当在教会做什么，怎样做才能够各尽其责。加尔文就解释说，以传道之法来治理教会，不是出于人的图谋，而是由主所设立的，这既是出于主所定的，是不能够侵犯的旨意，我们就必须赞同。凡反对或轻视传道之功的人，既损害并反叛制定此法的基督。在新旧约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在旧约上帝晓谕立位人的侍奉，谁来侍奉，怎么侍奉，神亲的晓谕。那么在新约也是告诉我们，神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们的工作是教导，是话语的宣讲，然后去建立每个基督徒长大成人，在教会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神是用传道之法来牧养教会、治理教会，来使教会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不但生命丰盛，也能够用丰盛的生命和上帝所赐予的能力来侍奉神，这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原则。第二节，你从立位人中将歌侠子孙的总数照他们家世宗族，从20岁到50岁凡进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数算。首先是讲到歌侠的子孙，歌侠的子孙做什么，他们的责任是盖住会幕内的圣物，这些圣物就包括法柜包括各样的盘子，然后灯台、金坛，这些都属于他们负责。他们要用罩子去盖上这些圣物。那么这些圣物为什么不能够轻而易举的触摸，为什么要盖上？首先要明白，至圣所里的这些器具、这些圣物，人是不能够轻而易举的触碰的，触碰者有可能有被击杀的危险。所以上帝就吩咐歌侠的子孙来承担这一项的工作。 一直到20节，都是讲到关于歌侠子孙的内容。4章21节到28节是讲革顺的子孙。革顺的子孙做什么事情？他们要抬帐幕的幔子和会幕，并会幕的盖和其上的海狗皮和会幕的门帘，这是他们所做的工作。29节到30节是写到关于米拉利子孙的任务，他们主要是搬运这个建筑的材料，比如说会幕的板、栓、柱子、带卯的座还有这个绳子这些都是他们所要做的。你看这种详细的分工当中，就可以看到神的工作没有这个种类的高贵之分。无论是歌侠的子孙、歌顺的子孙、米拉利的子孙，从这种次序来看，歌侠的子孙从事着比较高贵的工作，他们负责会幕里的圣器具，而米拉利的子孙呢，好像做的工作是一些零碎的工作，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些工作都是神圣不可以侵犯的，神就如此亲自指定。如果让人去分配的话，可能米拉利的子孙不服，我们难道不比歌侠子孙圣洁吗？难道只有他们能承受这样的工作吗？神亲自指定，就让我们晓得神教会里的工作不能够用高贵卑贱来衡量，更重要的是从事这个工作人是否圣洁。一个圣洁的人从事任何工作，他都是心满意足；一个污秽的人从事再高贵的工作，他所行的也是卑贱可怜的。那么在第三节反复出现一句话，在其他的经节也会重复，就是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后面我会看到歌侠的子孙从30到50岁一共是2750名，革顺的子孙总共是2630名，米拉利的子孙是3200名。那么从30岁到50岁来会幕供职的总共是有8580名。我们要思考一下，为什么在本文反复的强调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这样的话反复的强调，就是告诉我们服侍上帝的人需要的是不能太小也不能太老，要健康和成熟。30到50岁可以说这个时间的成熟度、稳重度是比30岁之前、比60岁、比50岁之后是最好的黄金年龄段。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他应该健康、成熟、稳重，才能在神的家中来担负神赋予他的工作。并不意味着30到50岁这个人就绝对的稳重毫无瑕疵，就是按照新约所讲的无可指责，他的成熟度是可见的，他的稳重度也是可见的。今天你会看到很多的教会里有那种十几岁的孩子在教会就讲到，这个真的是开玩笑开玩笑，这些绝对不是符合圣经的原理这是非常愚昧的法则。但是大家不要把这个年龄就刻意的局限，这是表达一个真理，就是说要健康、稳重、成熟，才能在神家里去侍奉神。另外要把最好的年龄的阶段拿来去担负重要的任务， 这就是新约所讲的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如果这个圣徒的生命不够成熟稳重，没有经过考验，没有经过试炼，他是无法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初教不可以做监督，这不单单是说年轻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没有在生活中经过历练，他的灵性是不成熟的。一个人没有在教会里面经过训练，这个训练包括与人的交往，与人产生矛盾，自己如何的在圣经当中去解决。当自己在人与人交往的时候，内心的灵性是否保持一个比较稳健的状态，这些都没有经过训练的话，这个人是无法在教会长久待下去的。你看很多的人教会侍奉了没多久，经受不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经受不起各样事情发生的冲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服侍三天就撂蹶子，这样的人是不能在教会服侍的，因为他不成熟不稳重，这样的人反而多得不得了。所以你也会看到很多的人不成熟在哪里，一张口就说我在教会受伤了，我在教会服侍几天啊，我怎么样，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服侍，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训练，他的灵性是幼稚而不成熟的。灵性不成熟就会产生骄傲，灵性不成熟就没有办法面对教会里带来的各样的试探，灵性不成熟无法去处理人际关系，灵性不成熟在从事工作上容易骄傲，容易藐视别人，也很容易受到创伤之后拍屁股走人。所以教会里的这个服侍的人，教会里的这个工作真的是需要加倍的熬炼，没有经历各样的熬炼真的是没有资格侍奉神。我们看大卫，大卫的灵性内心经历的丰富，在诗篇所呈现的一看就是有属灵故事的人。无论是教会里的传道人，还是教会里其他做这个工作的同工，如果没有经历内心属灵丰富世界的训练，没有办法在神的工作上长久待下去。所以说初入做监督成全圣徒，长成基督的身量，才能够真正的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30到50岁不是指单单年龄的问题，而是指成熟度的问题。也不代表说人这个年轻的时候不能够侍奉神司无真17岁被安立牧师，这是少有的不可以说他11岁就能侍奉神，我为什么不能，我们真的不能，我们很少有这样的人出现。所以说从普遍原则来看，人成熟度足够的时候才能够参与建立基督荣耀的身体。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场景8580名立位的这个子孙，他们在搬运会幕所有的器具，从这个圣所的器具到外面的这些帷帐，是一个多么令人感到惊叹的场景。没有一个人因为没有任务而空手进行，没有一个人是不必要的，也肯定没有一个人独自负担无法承受的重担，也没有一个人因为坚持不住而倒下。最重要的物品，那些圣物，是由哥辖的子孙去负责遮盖，其他那些比较看似琐碎的工作是由米拉利的子孙去负责，而工作最轻生的是谁呢？是哥顺的子孙来担当。 这种的美好的同工，这种的协力，是上帝亲自指派和安排的。我们也看到，负责这个约柜的各辖的子孙，他并没有去轻看米拉利的子孙，说他们无用，你们做的工作是散碎的，是不荣耀的，没有轻看他们。负责哥顺子孙，负责幔子的哥顺子孙，对各辖的子孙，虽然是羡慕的，但没有自卑的认为自己是无用的，因为这样是不可以的。神如此的分配，神如此的指定和晓谕，是让整个的所有的子孙都可以在基督的身体当中去参与，各尽其职。在新约我们可以晓得，神赐给每一个基督徒某种恩赐，恩赐是工具，是上帝赐给我们建造他基督身体的能力和才干。神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恩赐都赐给一个人，而是不同的基督徒拥有不同的恩赐，是让基督徒可以彼此的交通，让众人能够彼此的维系，彼此的依赖。不同的恩赐并不会使教会的合一破坏，反而促进教会的合一，彼此的依赖。反而一个人拥有所有的恩赐，更容易骄傲自满，轻看别人。因为一个人不能拥有所有的恩赐，他才会依赖其他的肢体，然后彼此同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如每一个完整的家庭不能够离开妻子，也不能离开丈夫，只有男人的家庭不完整，只有女人的家庭也不完整。他们之间的性别个性是不同的，在家里面各尽本分和责任。尽管不同，但是家庭他并没有分裂，反而是丈夫依赖妻子，妻子依赖丈夫，彼此依赖和依靠，共同建造这个家。我们今天习惯了那种大量生产，就是一个物品从机器里一个接一个的出来，每一个物品都是一模一样的。教会不能所有的人都拥有同一个恩赐，那也不能一个人拥有所有的恩赐，也不能每个人都一样。现代人的观念喜欢用这样的方法来看待教会，希望每一个人都变成像某某人一样，那教会就了不得了，那个叫流水线生产。圣经并不是如此，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若有一个肢体，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没有脚的怎么行走呢？没有眼睛怎么看得见呢？没有手怎么拿东西呢？没有鼻子怎么呼吸呢？谁也离不开谁，彼此依赖。所以加尔文就说，神没有赐给任何一个人一切的恩赐，每一个人得到某种限量，以致我们需用利用个人不同的恩赐，彼此的合作互助。这就是神维持教会的方法，每一个基督徒领受基督所赐的不同的恩赐，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个人所领受的恩赐是基督所量给个人的，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有测量的工具，或者是上帝测量的结果。所以我们要了解，每一个基督徒能够在教会侍奉神的才能和能力绝对不是偶然的，是上帝，是基督，是圣灵按我们的身量所赐给我们的。基督好像裁缝师， 先给我们量体，选面料，然后衣服做成，赐给我们。在过去，穿的衣服是需要由裁缝来进行定制的，现在成了一种高档啊，人很难以去选择这样的衣服定制的这样的制作衣服，因为叫私人定制。临前也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们看到基督是裁缝师，给我们的身量去量着我们的才能和能力，圣灵也随己意分配给个人。所以说基督徒有怎样的恩赐，不是你我怎么去选。罪人的选择往往是眼高手低，选择高的气绝低的。圣灵是按照他的主权，照着他的智慧，按照他对我们的认识，将侍奉神的才能分给个人。圣灵的分配是最公平最合理，没有偏差，不需要重新的定制。我们所拥有的才干和能力绝对不是说圣灵神他会按人的眼光去分，不是的，他是按他的主权最合理的分配，最合理的赐予。好像马太福音所讲的5000两、2000两、1000两是最合理的分配。若给一个人多了他做不了，若给一个人少了这个他会偷懒，若不给一个人，那个人就会埋怨。基督所量给人的恩赐绝对是私人的定制，正适合我们。基督徒中间有一种论调是说生命是好的，不要恩赐这种论调是错误的。他们还说恩赐使人骄傲，这种论调是摧毁教会，拆毁基督的身体。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生命是主所赐的，我们在教会所服侍用的恩赐才干才能，这也是主所赐的，两者并没有冲突。生命是神的恩典，恩赐也是神的恩典，生命是主的主权所赐予我们的，我们的恩赐也是基督圣灵凭着主权所赐给人的。新的生命使我们认识神，我们用的才干和恩赐使我们有能力可以服侍基督。有错误吗？没有错误，有错误的是人的愚昧和无知。所以说在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立位子孙他们在会幕分配的服侍是何等的和谐有序，因为是神亲自晓谕的，神的道神的话语带来服侍的分工，带来秩序，带来和谐，带来合一。所以说今天教会里的服侍，教会的建造离不开神的话语，离开神的话语，教会肯定是混乱，没有秩序，无所事事，没有话语的原则，人就会乱来。过于年轻的人蠢蠢欲动，认为自己了不得，年老的人认为自己很有能力，其实并不是如此。指定了30到50岁是说要有成熟度的人，不能够轻浮，也不能够无力。上帝是按照人的能力使他在教会当中来参与基督应有的服事，不顾及神的圣道，不顾及教会的秩序要服事的人是危险的，因为需要经过教会对一个人综合的评判才能够参与教会的服事。愿主怜悯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更加晓得你的话语带来教会的建造，你的话语指定人服事，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你也赐给人才干恩赐能力，我们也看见你的话给人带来分工，这一切都是你主权所指定的。人的血气人的热情无法成就主的工作，但愿主的话语提醒我们，你的道才是教会的核心， 你的圣道才会牧养人的生命成长，各尽其职，建立主的身体。愿主的话语使我们生发智慧。奉主名祷告，阿门。